弟兄姐妹平安。9月26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Sex as appetite， appetite 就是胃口或者食欲啊，当然也可以翻译成欲望。引用的跟昨天一样的经文是箴言30章18到20节，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那简明版圣经呢就翻译成，我觉得太奇妙的事情有三样，连我不明白的共有四样，就是老鹰如何在空中飞行，蛇如何在岩石上爬行，船如何在海中航行，男女之间如何发生爱情。然后20节，对丈夫不忠的妻子这样做，她和人通了奸，洗了澡，然后说我并没有犯什么罪过。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仍然是就昨天持续的啊。昨天呢是讲到性啊，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消费产品一样啊，当作是商品买卖。那今天就不是商品了，今天是杂货的那种食品，是吃的东西啊。所以呢，今天在性作为食欲，好像要吃东西那样啊，这样的一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说，30章20节有一种我们当代的声音，很多人呢把性看作不过是个胃口啊、食欲啊。如果你享用一顿美食，那为什么要有内疚感呢？然后你就会说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啊。但要变得对性行为、性关系哈、如此的无忧无虑，好像说没什么啊，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天然冲动是发现性是件大事，并且呢变得到最后是情感上的投入。我们的心是随着我们的身体一起的，只有在你训练你自己享受身体上的欢乐，却没有你个人对婚姻的完全的尾声，那这样子灵魂和身体才会变得脱离分离了。然后呢，你就会有性行为啊、性关系啊，却没有太多情感的那种参与、那种投入。那你就是什么，把嘴一擦就像三十节所讲的，哇，他嘴巴一擦干干净净，好像说没什么，我就吃了一顿饭啊，这没什么，我没做错什么。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反之性应该是展现并且是加深完全信任的一种方式，那呢是彻底的、无条件的、深深的自我奉献的一种个人的方式。性是神创造的方式来对某个人说，我是全然的属于你，我是独有的、单单的属于你。如果你使用性来这么说的话，你也真的意味如此，你真的是意思真的是这样哦。那么随着时间的过去，性就会使配偶双方呢真的变成更加牢不可破的那个性，而且呢是隶属于彼此的那个性，也就是说那个性行为、那个性关系呢会使你们双方的这种性行为、性关系变得更加牢不可破，而且呢你们双方的这种性行为、性关系呢只隶属于彼此，不属于别人。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最后就讲说，如果你不是这样子来使用性的话，你的性行为很随便，你身上所有性器官你都随便乱用的话，那会把它变成是食品杂货 groceries， 就是吃的，它会变成一种惯例，反正三餐嘛，吃饱喝，吃喝拉屎，然后呢就会变得是无聊乏味，那就不会有什么 wonder， 有什么奇妙留下来，就是不会让你回味无穷的。那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反思的问题就是说，这种关于性跟婚姻的观点真的是真的是 radically countercultural， 真的是很彻底的反主流的文化。那对你来讲，对你来讲 does make sense to you， 对你来讲有意义吗？有道理吗？明智吗？ Why or why not？ 为什么是有或者是没有？为什么是或不是呢？ 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说，主啊，我们的社会呢以这种故事来轰炸我们。什么故事呢？要不然就是性呢是很超然的，这里啊，这个 transcendent 这个字啊是超越一般人类可以理解，超越人类一般的这种经验，也就是说是一种超越的观点或超越的经验。所以呢我们的社会哈，现在哈用一种好像把性非常美化啊，到一种好像超越我们的理解跟经验这种故事，要不然呢就是啊 too common 太常见了，反正电影演演啊，两个男女就上床了，甚至那些宴乐啊 party 啊上面啊，好像到最后都会演这个东西，或者是不是演是真的常见啊。所以呢我们的社会现在就以这种性呢这种性行为很超然或者是呢太常见的故事呢来轰炸我们。主啊，求你保守你的子民免于这些思想和心灵的扭曲啊，以至于呢啊，那些已经结婚的还有单身的基督徒呢都能够明白性的真正的本质是 covenant。 covenant 就是盟约圣约，用在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圣约。所以呢让结婚的跟还没有结婚的基督徒呢都能够明白性的真正本质是一种Covenantal love 盟约的爱，阿们。其实今天呢，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继昨天一直在讲的啊，婚姻讲完之后，当然婚姻里面只有婚姻里面才能出现这个性，他就来讲说性呢，对很多人来说哈啊，如果你不把它当作是神给你的祝福，单单是在婚姻里面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把它当作是一种消费品啊，那物廉价美就买了。那如果价格上涨，或者是这个物品的品质下降呢？昨天讲，那你就不要了，你就去找别的更物廉价美的东西。那今天呢，不是把它当作商品来用，它是把它当作是吃啊，食品来吃啊，所以性呢，就好像是一种食欲啊。那对我们来讲呢，当你在听箴言30章18节到20节的时候，特别是20节，哇，你把性吃完了，淫妇的道，淫妇在行淫乱跟别人交合之后呢，就好像吃东西吃完嘴巴一擦说，哎，很干净啊，没啊，就吃完了，就只不过是吃一顿饭。那这个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今天第一段就说，嗯，这个箴言三十章很有我们现在哈当代人的声音哦，听起来很像哦，能够回想啊，大家好像就是觉得很稀松平常吃完它。如果你没有回到我们前天讲的性是一种祝福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你吃美食，这一家餐厅那一家餐厅随便你选，对不对啊？这种是偏好。那我们第一门课讲嘛，个人偏好没有道德性可言，可是有一些东西不是个人偏好，是有道德性。什么叫道德？道德不是地上的人类某一个群体定规的道德伦理为道德伦理，道德是指我们人被神所造，造物主对我们所造的，我们的眼睛，我们鼻子，我们嘴巴，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包括性器官，神都定规它有应该要有的功能。如果你把这个功能给滥用给虐待了，你将来在神面前是要负责任交账的。所以你不能把你的性器官呢跟别的不是在婚姻当中的配偶来使用，使用完之后呢，就好像你吃一顿饭，吃完嘴巴一擦很干净啊，好像没有痕迹了，然后就说，哎，你不能说我有什么错啊，因为你选这家餐厅嘛，你爱吃牛肉，你爱吃猪肉，那我爱吃海鲜，那咱们就吃自己的，吃完了谁也不要说谁，然后你就没有内疚感。可是如果你对性到最后吃完它没有内疚感，这是很可怕的，因为 it takes time， 那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你的心灵要跟你的身体完全分开，只是身体饿了就去吃，没有道德性可言的话，哇，那你把性当作是这样子。可是性是只能在婚姻里面，而且基本上我们任何一个正常的，我们就讲普遍恩典好了，你读大学了，那交男女朋友，你不会一眼看到一个男的就说啊，我要跟他有性交合吧，不会啊，你一定觉得说啊，这男的要不然长得很漂亮对你有吸引力，要不然就是他的人品啊，道德啊，你觉得诶，这个人品还不错啊，你看上他好像觉得很老实啊，很可靠啊，很务实啊，脚踏实地啊，对不对？ 然后呢你才会想说嗯，这个人可以交朋友，交一交情感投入，你才觉得说嗯，这个人你想嫁他，你想娶他。然后呢在你们软弱的时候，经不起试探的时候，才说既然我们都这么相爱，都要爱了，那我把我最能够代表我对你的爱，就是我的性，我给你吧。你才会把你的性所谓的贞洁给了对方。所以性本身是要有情感投入的。那如果你一刚开始就想说对任何俊男美女你看的就是我要嫁给他，只是因为我要跟他有性交合，那你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你把自己变成就是说性交合两只狗在街上哦，那结果呢这么的无忧无虑，都不用担心上帝怎么看你，你也不用担心你良心怎么定罪你，你也不用担心别人，哇，那你对性变得这么无忧无虑哦。提摩太凯牧师说的不错，那的确是需要时间，这个时间训练你，把你训练到你的心跟身体要分开来，只有身体去，然后就跟某个男的某个女的交合回来了，哇，身体很欢乐，达到高潮了，哈利利亚，赞美主，像吸毒一样好爽哦，回来了，然后你的情感没有投入，那是不可能的。那真的要有多少时间把自己训练到一种你的身体哦有感觉，但心灵要麻痹麻木呢？然后才说，你知道吗，当你训练你自己不断说谎不断说谎，说到最后你说说谎没什么，当你训练自己不断拿人家钱拿人家钱偷拿别人钱，拿到最后你根本也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了，然后心灵上也没有那种道德定罪内疚感可言，那你要多少，那所有的小偷干嘛要怕警察抓呢？干嘛要怕偷偷摸摸偷人家钱，还要四下张望呢？那就是因为他道德良心那种良心是非标准里面，他知道那个是有道德性。那同样的道理，当你在跟某人有性行为的时候，你不会去敲锣打鼓然后就像吃一顿饭觉得说没做错什么，不可能。特别是在婚姻里面，如果你在婚姻之外，你结婚了你在婚姻之外跟别人有性行为的话，你要怎么样训练你自己到最后一种程度，就是你的身体只是去享受欢乐，但你心灵呢没有那种说我应该在这个性上面忠于我婚姻的伴侣，我应该忠于我老婆，我应该忠于我老公，那个是婚姻的尾声。那你必须要训练多久才会达到这样程度呢？那我就想说，在 XM 呢那个地区呢有一个学员的孩子，这是学员跟我讲的，就是说他的孩子这么跟他说，他的孩子其实长得蛮英俊的，他的孩子也蛮有才哦，真是期望他有一天哈，他的信仰不是跟着他的母亲，而是像小小提摩太这样，他对神忠贞哦，真的委身，那这个人不得了。那他这个孩子呢，在大学的时候就跟他的母亲说，所以他母亲就来跟我说他们考上不同的大学，高中同学考上不同的大学。那个讲的内容哈，真实的字眼我忘记了，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他们同学会，然后呢读了不同大学的这些高中同学就回来，然后这个同学呢，他不是信耶稣的哦，他不是，但这个同学就讲说啊，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以后哈，如果要谈恋爱啊，交女朋友，可千万别随便跟人家上床。他说啊，他从高中时代啊，他就反正就先跟第一个女的，大概是茶室里面的女孩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跟了第一个女的啊，然后呢，就跟她上床。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啊，他自己讲的哦，可是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把人性都讲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以后跟每一个女的他都会这样，最后就跟对方上床，然后上床完了反正就是那档的事嘛，就好像昨天讲的是一种商品，或今天讲的是一种食欲，吃完了身体有快感，但他心里没什么。结果他说啊，等他真正爱了一个女孩啊，他真的爱上一个女的，他发现哦，他满脑子呢就是想的那种事，但是他不想，因为他觉得这样会伤害到这个女的。哇，你总算这个灵魂哈真的找到了一个你很爱的人，你就知道不能随便跟他上床了吧，对不对？可是你已经训练你自己到最后，所以这个同学这个男的就讲，他说他很痛苦，因为他必须要很大的意志力去克制自己，不要跟对方上床。 所以你知道吗，你的身体已经被你训练到这个叫做性瘾 sex addiction， 就像是吸毒 drug addiction 跟酒瘾 alcoholic 变成酒精瘾上瘾所以我们讲赌鬼酒鬼烟鬼然后呢性鬼对对对，我以后不要讲性瘾，我以后不要讲性上瘾性瘾，我要讲性鬼。因为很多基督徒男人，对不起哦，我其实都不想称你们为基督徒男人，很多信耶稣的男人，这样好了，他们口里说他们信耶稣，但他们已经变成那个看得见的什么赌鬼啊，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因为国家会处罚的。但是性鬼呢，他们觉得这是他们有权利，他们有权利这样做，有权利报复父母亲，有权利报复配偶，有权利他们都会怪罪他们的配偶，好奇怪哦。然后可是你去看他们的历史啊、都一样，都是什么小时候偷看别的女人啊，像 BJ 神学院的那个传道人不就是这样吗，他说他小时候偷看一个村里的女的洗澡啊，那以后就是情不自禁就想看啊，然后呢长大以后他就会跟女的一直上床啊，那这个人还算是比较年长的，年轻的他就直接告诉你啊，哇他小时候啊初中高中啊反正都好奇嘛啊，然后呢青春期嘛对不对，性器官开始发育了，然后现在电影西方文化电影真的是啊真的是害死人，然后动不动就演，而且以前只是把棉被一遮或者是两个人头对头碰一下就让你觉得他们在亲吻或者是在行房事，现在是直接演给你看还脱得光溜溜，你说好啊，我们这幼小的心灵幼小的下一代怎么会不经 怎么能够经得起这样的一个试探诱惑呢？好，这些人就一直看这些黄色的书刊那你又没有信耶稣，所以呢你断不了根，然后就算你信耶稣呢，你不去面对他，你第一次看你会很紧张，然后你爸妈来你会赶快关那个电脑，但第二次第三次在你大学宿舍里大家都在看的时候呢，甚至所谓的打手枪手淫的时候呢，大家甚至讲到笑到不行，你知道吗，性已经变成是商品或者是食品。其实我觉得提摩太凯恩牧师讲的都还蛮客气的，你一直在训练你的身体你知道吗，然后你训练到身体那种第一次那种快感你很高兴，第二次呢就觉得不够爽，第三次呢不够爽，第四次呢越来越不够爽，就像抽烟啊，抽一次呢今天就呛得不得了，明天呢后天呢一个月呢一年呢，哇那你就不是一天你就不是一个月只抽一根香烟，你就是一天要抽一根，而且不止一根，性鬼性瘾上瘾了也是这样，哇你平常达到那种你认为的交合你就觉得很什么很刺激很享受，结果后来你就会发现什么 no big deal 没什么，然后你就要想各式各样那种怪招要尽量疯狂的达到你身体上那种满足的快感，可是我跟你讲我们身体是这样，你今天小小一点刺激它就有一的回应，明天你习惯了一，你必须要有两个一小小的刺激的，就不是只有一，结果你的刺激必须变成二。等你这个二呢，你身体上有回应的时候，你的身体也适应了二的这种快感回应，然后明天二就不能满足它，就要变成三四五六，然后就一直往上，你知道吗？以至于你身体到最后就是就像吸毒一样，就麻痹了，又不能没有它，没有它你很难受，所以呢。当你对婚姻没有完全委身的时候，你已经训练你自己身体跟你的灵魂脱节了，你的灵魂是隶属在你跟你配偶婚姻幸福委身当中，结果呢你这个人啊，你就不要讲说什么从小是报复父亲啊母亲啊，长大又报复配偶啦、不是的，你就不要讲说啊，你是为了钱，从小呢跟别人啊邻居的大哥哥给你十块钱，你长大以后你就发现啊，原来你跟某个男人上床可以拿一千块。不，这里面只说明了你贪爱肉体的享受，而且你贪爱金钱，只说明了这样，而且你贪爱舒服。为什么讲贪爱舒服？如果我今天要凭自己的劳力在麦当劳站一整天，然后如果一小时我们算对不起我现在没有打工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算一小时十块钱好了，那站八小时才八十块， 那要站到十天才有我看一天八小时就80块，十天就800块。好，我们假设你要半个月，那我要这么辛苦半个月我才能赚到1000块，那我还不如又能够满足我身体的快感，又很快的跟这个男人很快的不到30分钟打发我就1000块。你看到没有，其实你已经不是像社会上一种他处于弱势族群，他没有一技之长，然后又没有老公或老婆，然后他一个人要养家，他又找不到好工作，他只好去卖淫。你已经不是这样子了。而且顺便一提哦，就算你真的需要钱，你正正当当去找一份工作辛苦一点，你还是可以持家养家的，只是不能山珍海味，不能那么像一些人就去买名牌包了。你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呢，他们都晒出来，就是就怎么大学生不工作就能够有这么多钱呢？名牌包呢，还有名车呢，还有到世界各地观光旅游呢？哇，原来就是跟某一些有钱人交往，然后呢，那些有钱人就给他钱，给他房子，给他车，给他，哇，然后你就把你的性给出卖，出卖到一种程度，我们先不讲。你去享受你身体上的欢乐，你这个人心灵啊，你已经变成是 subhuman， 次于人，非人，禽兽。你怎么把你自己这么高尚的一个人贬低到一个禽兽，然后你竟然还说我把嘴巴一擦我没有行恶，这真的是很惊讶，让人家很惊讶。你从以前的原生家庭讲起也可以，那只是说明你重复性的犯罪的模式从小到大，然后呢你有你自己里面很多的罪性，然后呢你贪爱肉体的舒服享受，所以 comfort 舒服享受安逸是你其中的一个想要的根源问题，这个偶像。还有呢，你想要用最短的时间达到身体的快感，你想要做你想要做的，因为你要用这个来逃避压力。好，逃避压力，这是两个了然后第三个呢，如果这个能够赚钱的话，或者不是赚钱，你只是因为就像 BJ 啊，有被一对牧师被牧师带来的一对夫妻啊，这个丈夫呢是农村的，然后姐妹呢是城里的，姐妹本来都是已经要出国了，但是因为跟丈夫的，然后丈夫的农村来的就比较差一点那就不能出国，那姐妹只好留下来。那毕业之后呢，丈夫开了一家小公司，他们打拼。问题是姐妹比较这个口才也好哈，或者是技术层面人际关系也比较好一点，所以呢做生意拿项目都是姐妹拿下来。你想看你们俩一天到晚在同一个公司，相对两厌，你知道吗？回家呢又是配偶，然后呢看起来在公司好像你男的是老板，可是你样样都不如这个女的。那回家呢你说我是头，你姐妹要扶我姐妹还这么辛苦给你烧饭做菜，你真的一点雄风都没有，所以你怎么去展现你的雄风呢？那就只能在闺房之乐里面。然后呢结婚当天弟兄就要快把姐妹给弄疼了，姐妹就怕，不太愿意跟她行房事。所以呢结婚大概半年一年反正就是在当时就没有孩子，教会的三姑六婆都很紧张，然后呢就觉得他们应该要有孩子，怎么还这样？那姐妹就说怕疼。后来牧师找我来，好，辅导完毕了，辅导完毕了，那个三姑六婆竟然还这样，因为她没有在现场，我让她在外面等着，在餐厅，我说包了一个房嘛，我说你们先在外面，然后等，因为这种性房是不方便给你家的，给那个三姑六婆嘛，对吧？好，等我再进来跟这对夫妻辅导完毕了，那请这个牧者跟这个三姑六婆这个什么阿姨进来吃饭。这个阿姨就很高兴，因为知道他们辅导完毕成功了然后就问这个姐妹然后那姐妹就说知道了，因为老师辅导过我们了。结果你知道这个阿姨竟然跟这个姐妹讲，我就说嘛，这个姐妹，你丈夫跟你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呢就算是割下一块大腿肉给他你都得割。哇，我当时气得我很想瞪他，不过我那时候太年轻了，你年长， 我现在60多岁有一点白头发，如果你80多岁你说这样的话我也狠狠瞪你，为什么？你有白头发我有白头发，我跟你同样列为所谓的老人了，我不怕你了。年轻我黑头发，我看你白头发我尊敬你，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但是我真的很想骂他，什么叫割一下一块肉？你有没有搞错啊？不会辅导不要乱辅导，不会辅导就好好为人家祷告就好，乱辅导啥呀，真是气死人了。然后呢这个男的就是自卑感，就想重振雄风，所以就要快快快。我就跟他讲，性也不属于你啊，你当然是要让姐妹很舒服啊，你干嘛要征服他呢？因为是弟兄讲我想征服他，你干嘛要征服他？性是一种祝福，是给你们彼此享受的，是慢慢来的，你征服他干什么？所以啊，我就发现通常啊，丈夫如果在外面啊，在外面找女人啊，当然小三这个我们先不谈啊，在性关系上呢，报复，你觉得你报复正当有理吗？报复只不过显明你们俩夫妻之间刚结婚，哪一对夫妻不是啊？哪一对夫妻没有问题啊？哪一对夫妻不是经过长期的抗战，这样靠着神的恩典去磨合呢？那越不磨合呢，到年老呢？就貌合神离，就越来越糟糕，甚至会得那种疑心病啊，怀疑丈夫呢给女同学倒茶，就是跟他有一手有一脚。那对我们来讲，你年轻，你因为我想听的应该都是信耶稣，我不管你是不是多么委身啊，是不是主的门徒，你至少是信耶稣，你当然是要靠着耶稣来把你们的婚姻按照圣经之道来操作吧。如果不会就去找圣经辅导员啊。你说老师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要花时间又要花金钱，那你别找我嘛，你找我们训练出来辅导员嘛，收费就百来块啊，就很便宜啊，对吧？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都在婚姻里面磨合，都在学习，然后最后才能够你磨个，如果基础很好，磨个3-5年，最后呢那种敬虔之道的方式培养出来了，你就习惯惯性这样敬虔，那你们再怎么吵都没问题嘛，都就变成就是真的就是我们讲什么打是爱啦，骂是情啦。我讲的是真的是爱跟情哦，不是讲那种虐待哦，打人哦，我不是讲那个东西哦。那如果你不这样做，然后呢你还说是一种报复，哎呀，这只显明你这个男人啊真是不是男人啊，像个小孩。你英文叫 You are not ready for marriage， 你还没有资格结婚，你还没预备好。人家是熟男熟女或半熟，那结果呢，以前我们办那个单身营结果这个弟兄，有一个弟兄就上台，他说从前觉得自己呢挺成熟的，然后来参加这个熟男熟女专题这个会修会之后，他说我发现哈，我不但是不是半熟哦，不是半生半熟哦，他说我简直是半生不熟，半生而且是不熟，没熟，没有熟透比海岸那边应该是如此这般，那边是念熟，那如此这般的这边是念熟，所以呢你知道我讲什么就好了，熟男熟女或熟男熟女反正不要来挑战我的发音了。所以啊，你根本就是像个小孩，像个小孩，然后又偏偏要做大人去当头，难怪你们俩夫妻就是这样。哎呀，真的是赶快赶快辅导辅导然后呢随着你自己委身于基督，因此你委身于你的婚姻，你的婚姻还是有救的。如果婚姻不是你在如果性行为性关系不是你在婚姻当中展现出来的一种方式，对对方的爱，而且是对对方的信任，如果不是你展现出你自己的自我奉献，那种很彻底对你的配偶，因为对神所以对配偶，那种无条件那种很深的那种个人方式来自我奉献的话，那我跟你讲，你就不明白性是完全的只属于配偶，而且是单单的只属于配偶，请你注意这两个啊，它不是只是一个，是两个，一个是完全的只属于配偶， 完全的 WHOLLY Holy， 就是整个的整全的，而且是什么呢？ Exclusively 单单的排外的排斥性的只属于你的配偶。如果你真的就是这样子，你很认真这样对待，正如同你很认真知道你犯了罪你要下地狱，除非你有耶稣宝血遮盖，你不信耶稣你真的会下地狱。但你说你信耶稣你还这样滥用神的恩赐，那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觉得你要不然就是没有重生，要不然呢你就是滥用神的恩典。你滥用神的恩典，我告诉你，神迟早会管教你，他会让你呢身败名裂。然后等到你身败名裂，等到你家破人亡，等到你妻离子散，等到你身心俱疲，整个人崩溃，然后你才会回转得神的医治。哇，那你为什么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呢？我觉得我们人真的是被哥哥，真的是有够被哥哥。神这么的恩待你，给你这么好的配偶，应该让你按照，而且神还这么的恩待你，给你婚姻的蓝图，你只要按照神他指点你的啊，你不懂的圣灵会指教你，你只要顺服，你都有这个，你怎么讲呢？这么讲吧，我们还是用武侠小说来做比喻，你得到了天下第一的武林秘诀。你知道连皇宫多少人，我现在在讲电影啊，电视多少人，连 皇帝都派人出来追杀，就要得到这天下第一的秘诀的武功秘诀啊，大家都在那厮杀找，然后呢竟然落到你手里，你还不去操练，你还只说啊，我有这个天下第一的秘诀，太好了，然后你就一样画葫芦，随便给他招式练个30下30天，然后你就下山。我告诉你，你下山了、啊、就算你没有把那武林秘诀带在身上，人家一定会把你打个半死。那如果你身上有武林秘诀呢，你也会被抢走，意思就是说你真的就再也没有武林秘诀了，神的灵真的离开你了。而且啊，就像耶利米书17章那里讲，你的诡诈的心欺哄你，到最后，神给你的产业呢，神收走了，然后你会不见福乐，你会像住在茧之地，就是很闲的土地，你是出产不了所有的果子的，意思是你这个生命是完蛋了，你不但是变成荆棘基地，你就等着到永远的火湖。你说哎呀李老师你别吓我，这个地狱的火你别学像那个像那个卫斯理那样子，你别吓我，地狱的火，那你就赶紧悔改啊，你就真实的悔改啊，悔改就是让你看见你的偶像只能把你带往地狱，你要把偶像欺哄人的面纱把它揭开，不要还听信他的谎言，说我身体快感之后呢，我妻子也不会跟我离婚，也没有人发现，我不会身败名裂。你会的，你一定会的，因为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样子例子了。哎，我们这里不就有一个牧师就是这样吗？就最后呢他被告的时候呢，教会的执事们都不相信，因为这个牧师一表人才，这个牧师又很爱主，这个牛师成天呢在教会工作到3更半夜，连牧师的师母都写信说啊，你们这个执事为什么不担待一点工作啊？为什么都叫我老公啊？三更半夜的牧师都还在教会，然后呢执事们也觉得哇，这个牧师好敬虔，三更半夜都还在干活呢。就没有想到不是，没有想到呢是跟别的女人，然后最后是跟教会的女人，然后呢被人家丈夫发现，然后呢人家报纸都登了，然后教会还不相信，然后最后是被教会的那个什么秘书吧干事吧发现了，那这秘书不会随便乱讲的嘛，然后最后呢大家才执事们开会跟牧师开会，那牧师也承认，因为证据确凿嘛，谁叫你留在电脑里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那还好啊，这个牧师还算有天良啊，还不能说还说就是这样又怎么样，他也不敢了。我不像现在一般会众哦，这个证据确凿，电脑啊手机啊还恼羞成怒，还生气，还说怎么样，然后就从此以后堂而皇之，甚至把小三带进来，甚至 以前还害怕三更半夜两三点还哇跟那女的那党的事完毕之后赶紧回家，现在呢干脆就不回家。哎呀，我就觉得基督徒这些这些人的灵魂都死掉了，都死到这种程度。你看这个牧师就是这样他至少还有一点点天良，他承认，然后要遮羞遮羞嘛，对不对？用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十字架。结果教会就同意啊，执事就同意，不跟任何人讲，然后把这个 message 把这些信息所有删除。结果这个牧师呢过了一个月自己辞职，搞得教会的人都不明白牧师为什么要辞职。牧师说你们去问执事，那执事当天有两个没到啊，就觉得很冤枉，就去问其他的五个，你们当天开会我们请假没到，因为有事，你们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这些执事有口难言，为什么？因为他们承诺牧师说不讲的。结果呢那两个执事就跟五个执事，然后教会就分裂，你知道吗？然后到最后呢他们觉得这样不行，非得讲不可，他们才讲出来。那讲出来呢教会又哗然，信的跟不信的就分成两派，然后有一派又带着人出去，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人不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还搞得教会分裂，你现在在上帝面前怎么办呢？然后这个人后来就离开了教会了，再也不做牧师了，就跑去做世界的工作了。然后最后跟师母他跟师母离婚，然后呢跑去别州，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改名换姓了，反正就是做了别的工作了，然后就不再牧会了。可是我跟你讲哦，你到今天你还是没有给你的教会会众一个交代。我认为这件事情你在上帝面前有罪，哪怕你三更半夜说主啊赦免我，我犯了淫乱罪，不会的，神不会赦免你的。因为真正认罪悔改是有真正的行动跟上去，不是只跟神说主啊赦免我，然后明天呢继续去玩女人。我辅导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真正的悔改不是这样，真正悔改是不给自己找任何除我以外的人来当做借口理由，说都是别人，都是上帝你老人家给我惹的祸，您给我那个配偶，您给我的这个父母亲，哇怨天尤人，没有的。真正的认罪悔改是看到我单单就是我在我里面，而且是我得罪的不是地上人而已，还有天上的神，以至于我苏醒过来，坦白的承认认罪，然后呢转移重心到耶稣那里，然后我才能靠着主给我的宝血，我才能够活出新造的人，在认罪悔改之后的新人，那样的我会去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说我错了当年那五个执事是对的，然后呢你们不要责怪他，然后你要说你错了，你对不起你的第一个老婆，因为你现在已经跟第二个又结婚了嘛，那你没有跟原来老婆你又结婚，你不是犯淫乱罪吗？对不对？你要告诉你的第一个老婆还有你们的孩子，因为老婆把人家孩子带大，你要向他们表示忏悔，请他们原谅当然你要承受像认罪契约和平之子里面那本书让我们和好吧那边讲，你要让人家有时间去消化这个痛苦，而不是说我跟你道歉你不原谅我，那上帝也不会原谅你。哇，你做错事你还这么振振有词，真受不了，你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亏你还是牧师。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在性上犯罪，你带来的伤害那简直是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吗？有啊，我们这里一个高中的小孩就讲啊，他说我爸爸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有女人，其实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你想想看，这个孩子他说他长大以后他必须要拼命读书，我说为什么？好，因为我知道我的婚姻是没有保障的，男人说砸就砸的，像我妈这样，然后就只能把灵魂靠在我身上，我将来我才不要这样连累我的孩子。哎，你看到没有，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这种心态都是你造成的你这个伤害带来的。当然神也会医治你的老婆，神会医治你的孩子的，但是神对于作恶的人神一定会审判惩罚的，你不要开这种玩笑。所以啊，悔改吧弟兄，基督徒的男人们，信耶稣的弟兄们，如果你还没有结婚，请你现在就立刻认真的对付你在性瘾性鬼 好像毒瘾、烟瘾、酒鬼、赌鬼这样子，你赶快去对付他吧，不要滥用神的恩典。你越滥用，你带来的祸害对你自己，比方说你本来呢努力去对付他两年可以断根，你就让自己呢到一种两年你没有办法救回来，因为你从癌症一期到四期或三期，你就变成最后要忍受那种化学物疗啊那种 radiation 啊放射性治疗啊，你身体会很痛的，你就要经过那些痛苦阶段，而且呢所有人都在陪着你，时间精力金钱都耗在里面。所以能够在癌症初期赶紧治就赶紧治吧，不要到了末期的治不了了，然后还说主啊赦免我，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知道你到时候最后一秒钟要死了。我们真的有，我现在讲我们真的有一个姐妹，她的弟弟就吸毒，吸到最后呢要死了，真的那个毒品会把人的五脏肺腑啊都没得救，在医院她竟然跟她姐讲说就叫她来求，姐你去求李老师，她在美国能不能在美国给我募捐奉献，然后呢把他呢从台湾呢整个的奉献款，然后呢把他整个包机包到美国来治疗，因为他认为美国医疗设备比较好，可以医学比较发达，可以治好他的身体。我跟你讲，你就算那时候信主，然后神一定会免你的灵魂不死，不会在永远的火湖里，但绝对不会免你肉体上的死亡。那个就是真言书讲的，你领一个牛，牛一定会流出那个牛奶，你领那个鼻子，鼻子会流鼻血。那个意思就是说 natural consequences， 他做一件，你做一件事情必有那件事情必然的自然法则的后果，一定会有的。你不要以为没有，大家都觉得是没有，然后等到吃到苦果，现在知道有了，来不及了。那你说啊神啊，那我不想死，对不起，这是自然的后果，真的是自然的后果。所以信耶稣的弟兄们，我真的在主里面劝你们回头吧，不要在性上继续犯罪，不要享受性的瘾，像是食欲，像是食品的杂货，像是消耗品商品那样，因为你每消耗一个，就有一个女子会受害。想想看，那再想想，那女子，你把她想成是你妈，是你姐，是你妹，你忍心吗？你忍心吗？你看到你姐，你看到你妹，你看到你妈做人家小三，你都气得要死。那你干嘛要用别人？你干嘛在性上要把别的女人也贬低像物品一样呢？回头吧，回转吧。那我就称你因为我现在60多岁，我就称你亲爱的小弟兄，我在主里的小弟兄，回转吧，回转吧。啊，想到这里我就在想，我们真的应该办一个关于性这方面的，给所有的弟兄，给在这上面有挣扎的弟兄。然后呢，牧师长老执事一定要来参加，因为完了之后你们要跟进你们在教会要有这样的一个跟进，然后走3个月看看，然后3个月之后呢，就变成可能现在是每个礼拜就专门来对付他。就像我们上完第一门课之后，我们都有当地学员，然后就是每周来讨论我们学到什么，怎么用在我们身上来守望祷告。然后3个月之后呢，再来评估，变成every other week 每2周一次然后再走3个月，那就半年了，然后再看看。然后在这里面，这些弟兄要很诚实，弟兄弟兄一组，姐妹姐妹一组。然后呢，再走3个月，就是每一个月一次，那就9个月，再来评估看看。不然的话，我们教会真的是被魔鬼撒旦打到有够软弱不行。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没有影响。我记得我在台湾呢辅导过一个姐妹，她是教会里面就说她很爱主的，她超厉害的，他的高中的学生不信耶稣的，然后呢他就要去跟这个学生谈作业啊什么的。那他的爸爸是法官，那因为爸爸很关心儿子，所以呢也陪着儿子一起跟这个姐妹。结果呢这个大法官就信耶稣了，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姐妹就跟我讲，所以她的服侍是很好的，但她来找我，她就跟我讲，她说我的服侍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到了一个顶点就突破不了，然后我就很沮丧，然后就掉下来。然后我就问她所有的，哇，她婚姻也很好啊，家庭也很好啊，她几乎就很好，没有什么。但通常啊，如果你到一个顶点掉下来，到一个顶点掉下来，一定是我所谓一定几乎是 80%-90%， 因为太多都是这样的案例，我的辅导的案例，别人我不知道，我没有辅导过，我只能说我辅导的案例里面比例嘛，一定是都有说不出来的罪，一定是。然后通常说不出来的罪呢，就是可能以前杀了人啊，以前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没有人知道啊，然后哪怕法律追诉期过了、啊、很内疚啊，或者就是在性，因为性上跌倒的就很羞耻，很难启齿。所以呢，他这样讲完，那我所有资料都收集完了，已经没有其他可以研判了。我就看了他，我说：“姐妹，你到目前为止，你跟我讲的哈，就是就好像一个人呢，抑郁症，那讲了半天啊，我找不到根源，这不太可能的。如果没有根源，你应该是很开心的嘛，你应该都没有问题嘛，怎么会有问题呢？所以我说，我能不能请教你？我就直接问，我说你有没有做什么得罪你丈夫的事情？”我就直接这样问，我真的就直接这样问。那他就承认，他是赌气，后来反正本来有一个男的，后来分手，后来嫁给这个男的。然后这个男的是很拙口笨舌，不会讲话的。然后但是男的的哥哥就很会说话，然后呢他就跟他哥哥发生了那个关系。后来他哥哥移民到美国，然后回来了 还想要跟他，问题是他哥哥竟然是牧师，哎，哈，我一听我都要晕倒啊，真的是有点生气，很生气。所以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觉得这种东西哦，我看过很多人啊，闷闷的，闷声不吭的啊，结果我们的同工还说，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这么年纪轻轻哦，像一个好像心境很老，老到沧海桑田一样。结果后来你看，就是同性恋。那我们这里也是啊，有一个大师父。就是日本餐厅的姐妹请我去传福音，这个师父信耶稣，后来就请我去辅导他儿子。他儿子是高中生，长的人真的是很俊，真的很俊，但那种俊因为太柔和了，那他也不跟我讲是什么。我跟他谈了两次，我就想这样不行，因为我找不到，他讲的几乎都是无懈可击。但是他说他跟他爸关系不好，他在他同学家过夜没回来，因为作业探讨，他爸就说他羞耻。我说你在女同学家吗？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跑到女同学家，他都不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同性恋，但是我必须要印证嘛，因为他不讲嘛。我就说那我们来查经好吗？他说可以，我们就读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就读到同性恋，男跟男，逆性可羞耻。他就这里停下，他就问我为什么这样说，我觉得男跟男哒哒哒哒。我就知道他是同性恋，所以我是从这一点切入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在性上哈，如果是这个叫隐私，台湾有一个师母也曾经叫我帮忙辅导一个非常有钱人的孩子，我说就等于是富二代，在当年，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他有说不出的。后来呢，他就是天天呢花天酒地，就是喝酒，搞得他老爸很生气，觉得这个人是扶不起的阿斗，不能承接产业。后来一问才知道他同性恋，这个不能讲，在当时这个一讲呢，那整个家族企业会垮掉，难怪。所以你看到没有，性啊才不是只有身体上的享受，它是必须要在婚姻里面完全委身的。你要训练自己啊，身体跟灵魂分开来，那你就不会有内疚感，你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可是当你里面还有神的普遍恩典或者特殊恩典的时候，特别是信耶稣的，你们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把身体跟灵魂脱节，然后呢没有婚姻里面的尾声。所以我们当中这种单身的处在单身阶段的弟兄啊，好好的操练一下去对付吧，好好的。哎，主啊，我真的是忧伤，忧伤是因为知道魔鬼撒旦的伎俩，忧伤是因为我们是你圣洁的心腹，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你， 然后呢，不但我们失去了福乐，不见福乐，我们也失去了你给我们的产业。虽然关于性跟婚姻，提摩太凯勒牧师正如同大多数敬畏你的那些仆人们基督徒们所持有的观点，虽然是反文化，我们可能被人家认为是自命清高啦，或者是太超然啦，但是主啊，我们想向你忠贞，我因此恳求你赦免所有在信上跌倒的弟兄姐妹，求你给这些人机会再次站起来，真的抓住你十字架，永远抓住不放，然后就是经营跟你的亲密，来取代他们里面那种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空虚，以至于他们去在这个地上想要寻求肉体的享受啦，别人的肯定啦，或者权力的支配啦，等等等等，以至于呢，他们被偶像紧紧奴役，到最后他们真的变成是服侍做了偶像的奴隶，做了魔鬼撒旦的奴隶，只能服侍撒旦，然后他们还以为他们在教会是在讲你真理的道，然后在天使面前、世人面前、老婆老公孩子面前、知情的人面前，大家都摇头，甚至有人就被绊倒。我的父，我的神啊，真是求你为你自己名的缘故，你来在基督里面施恩怜悯在信上跌倒的人，使我们都被你挽回，为你而活，那样的经营跟你的亲密，撒旦就找不到可以攻击我们的。主啊，当然不是只有在信上跌倒，其他很多关系上的，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不经营跟你的亲密关系，我们迟早也会跌倒，只是不是用性这方面反射出来的，但是呢，我们还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求你保守你的子民，免于思想上的扭曲，免于心灵的扭曲，让所有你的百姓，不管是处在结婚阶段或单身阶段，或刚刚进入到社会，或者已经进入到社会工作有一段期间的人，保守我们都能够持守你圣经里面教导关于性的真正的本质，持守经营我们跟你的盟约的关系，以至于有一天这些进到婚姻的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反射出来，就是在婚姻上向你忠贞。也求你保守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婚姻上已经有了性上的瑕疵，求你祝福他们让跌倒的人是真的向你忧伤痛悔。也许他们现在没有再犯，但他们并没有经营跟你的亲密的关系，求你使他们真正的悔改，不是我没有做那种性的出轨，我就是跟主耶稣很好，不，求主让他们看见他们跟你没有真实的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他们能够真的看重跟你的关系，他们的信仰就不是头脑的，不是知识的，不是嘴巴的。愿我的父神怜悯你的百姓，愿我的父神怜悯你自己在基督里用主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这些人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将来婚姻羔羊的婚宴，主耶稣啊，我们渴望那一天早日来到，我们能够全然圣洁，蒙你的悦纳，与你全然的结合。在此时此刻，我们在地上，求你祝福地上信你的百姓，他们的婚姻男跟女，丈夫跟妻子也是如此，全然的单单的在性上是彼此隶属，以至于他们的婚姻关系是越来越能够反射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